好，感谢神。我们刚结束我们今年的秋季的灵恩布道会我想我们也是借着灵恩会再一次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做一些思考思想的时候了哈。那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灵恩会之后，我们大家都能够有重新得力的感觉。那当然更应该要有重新得力的事实要发出来，光有感觉哈。那个以前小时候啊，每年都要参加一次这个学生联恩会啊。然后那时候记得，当时候那个每次学生联恩会回来之后啊，就会有这个重新得力的感觉，就会有一个礼拜这样。一个礼拜之后呢，就有回到原状了所以我想，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在信仰上面能够再做一个自我的省思与调整了之后，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神要带领我们接下去的脚步而不是在那一刻的那样的感动。光是那样的感动是没有用的那愿神带领我们那我们也要继续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查考按照进度，我们今天会到第11章那因为我自己觉得时间有点紧迫，所以我的回顾就不再那么多了我就很简要的讲哥林多前书因为保罗要解决教会里面这个纷争结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写的所以他在前面已经告诉我们那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也就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然后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点应该是要如何去面对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会进到第11章。那第11章的第一节其实应该是属于前面第10章的结束了所以我就不再提它了那从第二节开始，11章的第二节开始那到这一章的结束34节这里头总共有两件事情总共在谈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一件是我们不太就是。好像对他的理解，大家都有各有各的一些看法，大家也没办法有很明确的这样一个答案那赞同的也讲不出一个具体的理由，反对的人也讲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妇女蒙头的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前天圣餐礼的时候，传道有提到过的一段，但是这段经文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再来做一个重新的思考，我想我会一节一节的，我们再来看它。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到底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好，那关于前面这个蒙头的问题或许我们多少都有听过了那这蒙头在这边讲的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要蒙头，祷告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妇女讲到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要蒙头这样一件事情。那当我们今天好像并没有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必须要蒙头没有，蒙头就是拿着一块头巾就这样盖住头了那可是光是一个蒙头，每个地方的形式也都不太一样有的就很长的，或者有的就这样短短的一块。这个反正总之呢，就是要去做蒙头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台湾大概没有人蒙头那但是呢，在大陆北派的教会不是北方，是北派的教会呢，他们认为说蒙头是必须的，所以。在他们聚会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姐妹是蒙头的，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是蒙头的。所以这也是其实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在大陆南北派之间的争议之一甚至好像还蛮坚持的那所以到底是要不要蒙头如果是真理，那就应该要做嘛 那如果不是，那当然就不要这么坚持。那可是到底是不是呢？因为它写在圣经里面，那所以到底是不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就来想想一想啊，想一想。但是因为它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也没有很具体的这些典故，你可以去证支持或者是反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各有各的说法。那我们今天就是，不管你原来知不知道，或者你知道多少，我们都把它清空了。我们全部通通都直接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啊，直接从经文的本身，我们来做一些思考了哈。那今天的内容，我想可能我们在所有参考书啊或者什么，可能会看到有人有什么样的说法啊，但是我今天的角度就是完全那些全部通通撇除掉。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只看经文啊，经文以外的东西我们在这边我们全部通通都不管啊，我们通全部通通都不管。好，那从前面我们读过来哈，我们大概就会知道他这边讲的一件事情哈，就一直都说特别指到啊，那个在这个第四节的时候，然后第五节的时候说，这个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好，然后到这个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好，我想这边大概就很明确的。保罗他想要讲的答案是什么呢？哈，那但是我们刚讲，我们现在也没有蒙头嘛，啊，那如果这个是真理，我们今天就应该要蒙头啊。那所以到底是不是呢？啊，那在里面保罗他提出来的理由是这样子的哈，保罗他讲到的话语是这样子，这个从这一段话是从第三节开始嘛？第三节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然后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好，那所以在这边保罗讲的是说羞辱自己的头，好像也没有说，好像也没有说这个跟真理有关，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可是又什么叫做羞辱自己的头啊？那个好像就是有一点就是很模糊的地方哈。那然后第七节接下去又讲哈，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哈。好，那如果是这样，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那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为什么就该蒙头呢？好像这个逻辑性你又没有办法很快的建立起一种关系来，哦，说因为所以我们要得到答案就是因为怎样所以怎样嘛。那所以这边讲到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然后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是你无法用这两句话你直接去关联到说所以女人应该蒙头，就是说这个逻辑性我们也不晓得关联性到底在哪一边。那接下去又讲哦，这个第八节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除权柄的记号。好，这句话前面两节八九节看起来可以懂，可是加了第十节了之后又不懂了，又不懂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啊？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然后接下去又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就是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他就要有在头上要服权柄的记号。这个又是怎么下这个结论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从 从前面到这一边，我们都无法马上去得到一个答案啊。马上，因为说保罗讲这句话，所以我马上可以点头称是，对啊，所以就是该蒙头啊，对吧？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看下来是不是有类似我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从一句话延伸到最后，然后下出一个结论出来，就是说好，就是应该要蒙头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争论了。好，那我们应该今天要么就是确认需要蒙头，要么确认就是不需要蒙头嘛。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个争议啊，大概就是在于这样子，因果无法，好像没有很明确的直接一条线就直接拉过去，然后就让你可以去下结论了。好，那么我想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哈，这个我从结论来看好了。从结果，保罗这一段事情的最后的结果来讲，看能不能用这样去得出一些想法出来。好，不管前面他讲了什么，不管保罗在前面讲了什么，到最后的三节，十四节到十六节出现这样一段话。在十四节他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好，这三节经文至少呢，不管他的讲法我们同不同意啦，至少他是有牵扯到一个东西在。第一个十四节他讲说你们的本性啊，然后下书底下的一个结论说，男人有长头发是他的羞辱，然后女人有长头发是他的荣耀啊。但是这一边讲到的是你们的本性啊。那什么是本性啊？什么是本性？本性这个字啊，本性这个字的叫做，它的希腊文叫做 physis 啊，哈 ，physis 弄成英文叫做，有人看到这个字吗 ？physic，physic 是什么？如果我加一个 s， 叫做物理学啦，哈。然后如果我们在一些，有时候我们在医学上会把它用它的形容词叫做 physical， 就是身体的啊，身体的。这个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你的中文翻本性是还蛮 OK 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本质上面你会直接出来的反应就是这样，这叫 physics 啊，本性啊。本在这边我们就用它的用词来说，就是本性啊，就是说很自然的，你想的就是这样子，或者我们说普遍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这边说你们的本性，也就是说你们普遍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用我讲了，好，不用我讲，大家的共识。好，那如果用大家的共识，我们应该就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大多数也稍微可以接受这个结论吧，啊，这个本性就是。当然随着时代，随着时代我们可能现在感觉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找个二三十年前，我们 你会觉得说男人长头发是没什么好怪好奇怪的吗？哦，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男人为什么头发留那么长啊？那但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人很基本的看到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且我们看你几乎看全世界，好像大多数人的那种直接 的感觉，好像在每个地方大部分会是呈现这样一个状况，不管他的文化是这样。当然我讲的都是不是绝对，因为这边他也没有说这是一个真理，只是说是本性，是本性。所以在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这一边呢，从本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从人自发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他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啊，再结论出来，就是 这样一件事情，
在男人呢是什么？羞辱。在女人呢叫做荣耀。
啊，然后这件事情呢，他没有要跟你辩，他就说本性。啊，这边他讲的是本性，也就是我今天跟你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时候，啊，我不是在跟你辩什么叫做什么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我就告诉你本性。当我讲出来的时候，他既然用本性嘛，他就是预期，预期说我讲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对不对？啊，因为本性嘛，我讲的是本性。所以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当时候的人的基本的概念，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辱，女人有长头发是荣耀。好，这样，因为它是基于本性，不需要解释。好，那再来呢？十六节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好，那辩驳什么呢？啊，就是前面讲的嘛。这边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来跟我吵一下，啊，就关于我前面讲到这一边呢，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如果有人来跟我吵，想要跟我吵一下，你要来跟我讲说没有啊，为什么长头男人长头发就叫做羞辱呢？他说我也不想跟你辩，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本性了嘛，啊，你要认为不是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啊，当我们讲我讲这一句话，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就说没有啊，现在男人长头发的多的是的，有什么好奇怪的，有什么好羞辱的啊？那他也没有想要变，然后甚至于包括前面的这个蒙头这件事情，但是他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他说我如果有人想要变哦，他不想跟你变，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个理由出来，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谁没有这样的规矩？保罗没有这样的规矩。好，这个规矩是什么？这边中文翻成规矩，其实它原来的字呢，应该叫做风俗啊。那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啦。所以他要讲的是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他还附加一句哦，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那什么叫神的众教会？我们知道保罗都四处寻牧嘛，对不对？然后就有很多他去过很多教会嘛。那所以这句话表示什么？我现在讲的事情只对你哥林多教会讲而已，因为怎么样，其他地方没有这个做法。啊，没有这个做法，因为他们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件事情。回过头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在某一些场合之下，应该就是有女人要蒙头的这样子的习惯，这样的习俗也好，啊，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你会说，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这句话，哈。我们可能觉得就好像不是那么关键，我们只要相对看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保罗在第十四章讲到妇女在会中讲话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特别讲一句话，十四章的三十四节，他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啊，所以这边是有区分的哦，也就是在十四章所讲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我们到那边我们要再去做一些查考啊。但是我现在只是在讲说，当保罗在十四章三十四节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哦，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但是呢，在刚才十一章的这一边，我们看到他说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好，意思应该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惯例，不是一个在所谓的你在教会里面就必须这么做的事情。好，那 这个众教会的这件事情哈，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啊，前面在第七章的时候，好像也有个地方也提到了，就是在神的教会里面，通都是一样的。OK， 那个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十七节。第七章十七节是讲到这个婚姻的，就是说到底嫁娶哈这件事情啊，应该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的这个地方。在第十七节哈，特别是这样讲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哈，我吩咐，所以在那个地方保罗所讲的是怎么样，他到哪个地方都会这样子讲。但是同样的，我们刚刚看到十一节十一章在讲到蒙头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后保罗是下这样的一句话说，这是你们的规矩啦，你们的习惯啦，哈，你们的习惯，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们那里没有这个习惯，其他的教会也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呢就是在你们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看起来，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啊，哥林多的习俗哈，就是女人蒙头哈。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把这三节，我们先做一个结论起来，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是本性，一个是习俗。也就是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有在某一特定的场合之下，女人蒙头这样的一个习俗。然后呢，在人的共同的认知里面呢，啊，男人应该不是长头发的，女人才是长头发的，啊，这样一个基本概念。那我们用这个做底，人家讲就我们用这个做底，来思考前面的话，啊，所以在前面呢。保罗讲的就是说，站在这样子的立场上面，你们这边的习俗要蒙头，我支持，我支持。啊，他支持。现在他只是为了把这件支持当地要蒙头的这件事情呢，他讲用一个道理把它讲出来。啊，在这个道理里面，他是说用一开始他用什么，就是说羞辱，啊，羞辱头这件事情。但是在讲羞辱头这件事情，他前面一开始讲什么？一开始是在第三节，第三节他特别讲了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边在讲的一个东西叫做次序，对不对？这就在讲次序嘛，啊，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这在讲次序嘛。因为所谓的头在这边我们都知道，它不是指你头上这一颗头啊，它是讲次序嘛，哈。所以当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保罗是站在次序的这件事情在理解这个事的，啊，你们这边有蒙头这件事情很好很好，那我用次序来看待这件事情，啊，现在我对你们讲的时候，我用次序这件事情来看待。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回过头去问啊，说哥林多这个地方的这个蒙头的这个样的一个习俗到底意义何在，对不对？啊，可能就我们要牵扯到就是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虽然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特别去说明这件事情，但是保罗的解释再怎么样子，我想总不应该脱离这个现实的意义，啊，就是说当地的人他们要蒙头一定有某一个意义在那一边，那保罗今天要去解释他的时候，理论上就不应该脱离这个意义，然后自己又诌了一套出来。他可以用某一些道理，比如说我们 讲说这个我们要与人和睦好了，我们要与人和睦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看圣经的人，他也可以解释出一篇他的道理出来嘛，然后最后就讲说要与人和睦嘛，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讲这件事情啊，啊，用这样的概念来说的话，那么如果今天讲的是次序的话，那是不是蒙头这件事情其实涉及次序的问题？ 啊，涉及次序的问题，所以才会接下去再讲啊，说这个七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这个就区分出相对应的是谁嘛，啊，男人相对应是就于神的荣耀形象跟荣耀这一个目标来看待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呢，女人呢是以相对于男人，她是男人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就分出一个跟前面第三节所讲的那个次序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马上接下去第八节就讲嘛，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那当然讲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男人而出？我们都知道女人才会生小孩嘛，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讲这句话不是保罗错了，而是他引用的典故嘛，对不对？保罗引用的是什么典故？我们知道吗？就是神造人啊，对不对？神造人先造男人还是先造女人？先造男人嘛，然后女人怎么来的？从男人的肋骨取出来啊，所造的嘛，所以这句话是在讲那一个事情啊，所以后面讲到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神的形象和荣耀，就要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在创世纪确实讲这句话，说神造人是按着什么他的形象啊，按着他的形象，所以是回应那一边的。那如果按照这样，是不是就是有次序的？男人是最先被造的，然后女人是由男人而出，那这就是一个次序，就呼应前面第三节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嘛。那所以照第十节哈，这一边讲到说，女人要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比较稍稍可以去理解到哈，就是站在次序。当然他唯一困难的一点就是说为天使的缘故，为什么要去为天使的缘故？那我勉强做出我的解释来，但是这个解释我们大家你就参考就好了，不一定要接受没有关系。因为天使这个字呢，天使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angelos， 英文叫做 angel， 但是呢在希腊文里面 angelos 这个字呢，我们通常翻译成为天使，其实呢它直接了当的意思呢，其实叫做使者，使者啊，也就是所有的我们看到翻译成为天使的地方啊，不见得真的是指着天上的天使啊，不见得真的是属于势力在神面前然后有翅膀的那种天使，不一定是哦，不一定是哦啊。那比如说在那个希伯来书他当他讲到了摩西的时候，其实他就用了这个使者，中文翻译成为使者，因为那边知道嘛，知道摩西就是人嘛，怎么会是天上的天使？但是那个字其实是 angelos， 所以其实这个字它叫做使者。好，那如果我们用这样来看的话，那我说我勉强的解释一下啊，这边所谓的为天使的缘故，我就直接先把它改成为使者的缘故。好，那使者是谁？死者就是男人，这个我说勉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在那边呢？那我勉强的来说，我理解的方式是这样子，男人是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你蒙着头是不是把神的荣耀盖住了？但是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你蒙着头呢，就不要在神的面前显出人的荣耀出来。理解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嘛，所以我把头蒙起来是一个在神面，因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谦卑，所以呢我为了男人的缘故呢，我谦卑下来，这是我自己，我说我勉强的做这样的一种理解啦，但是这个无关紧要的，就是说在这一边保罗他是讲出这样子一种道理，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说次序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些姐妹们 要有次序啦，啊，简单说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提这个问题，表示在教会里面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就是不想蒙头嘛，对不对？就是不想蒙头了才要去讲嘛。如果大家都乖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就是有人不想蒙头了嘛。那如果当地的风俗哈，这样子就是一种所谓的次序的问题的话，那表示这一些姐妹们呢，他们在受洗了之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想要不照社会的这一套的规矩来。好，那保罗呢，他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次序还是要有的。然后你会说，哎，这样子讲会不会太牵强了一点啊？这个我是有一点点的小依据的啊。那个在14章哈，14章就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看14章的这个最后一节40节，14章的40节最后一句，他这样讲哦，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这句为什么冒出这句话来呢？因为前面讲到教会里面聚会时的乱象，这个我们到14章的时候再说。因为讲到教会里面的乱象，每个人都要强出头，每个人都要说一句话，然后聚会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假神之名的，不是假神，是托神之名的，就在聚会里面，好像就神要我说话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在32节的地方有这句话，我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因为当里面就是有人这样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聚会乱七八糟的。那然后呢，所以才会牵扯到刚提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件事情。为什么这那个情况啊，情况到什么程度，到连那些姐妹也争着跟人家在那边讲，抢着不讲两句话不行，那已经都乱成这样子了，你们这些又来脚插一脚，所以保罗最后呢，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想这句话就是作为我作为支撑我前面所说的这个蒙头，是为了哥林多教会里面他的次序的问题来讲，他的次序的问题来讲。因为这些姊妹们也想说，我进了教会，我干嘛按照外面的那一套呢？我不要了啊！那保罗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所以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才会说如果有人要来跟我辩一下呢，我也不会跟你辩啊，因为反正我就没这个规矩，我怎么跟你辩这个事情？我现在讲的是你们啊，你们我要讲的道理已经前面都说了啦，那但是有一段话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所以那个男女有高低之分，所以这个保罗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说11节哈，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啊，终于男人由女人而出了啊，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啊，所以最终是讲啊，不管你今天是男人是女人，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因为神而存在的。所以那个只是讲一个次序的问题，次序的问题在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当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有次序的问题发生。什么叫做次序呢？就是说当一件问题出来的时候，那总要有人去面对它处理它嘛。这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最应该要去处理它的人，你要去面对它嘛，这叫做次序。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一些处理不了事情的人也在那边哇哇叫的，然后到最后就天下大乱了。我们今天社会最流行的就是这一招嘛，对不对？该处理事情的人不跳出来处理，然后不该处理事情在那边哇哇叫，然后到最后什么也不能够解决，就这叫做没有次序，这就叫做没有次序啊。次序不等于高低哦，次序不等于阶级哦，这不是这样说哈。我们讲次序就是有个规矩，所以不要觉得说讲这些好像我们教会要在教会里面也要分什么高低。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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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就是这句话，我们都是有神而出，我们只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有次序，该谁负责任，该谁应该要出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应该要出来，这样的一个次序，而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分阶级，谁比较高什么的，所以那个我们常听，借这个机会我要讲一下，我们有时候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当某人又被什么案例的时候，就有人讲，哦，恭喜哦，生了什么了，错，好不好，拜托一下，请不要再这么说了，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我们前面也已经讲到的，担任职分的是仆人，是仆人，千万不要再什么生了，我们不要用外面的那种人的概念，那种观念，然后在教会里面放上阶级这件事情，那会破坏教会的，那会破坏教会的，我们越愿意在重要的这一些职分上面，我们愿意去付出的人，你越是要认知到你在那个职分上面你叫做仆人，那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要不然你就绊倒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借由这个蒙头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说一个结论，就是蒙头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蒙头是对的，不蒙头，但是次序这件事情呢，还是我们必须 要明白要注意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不能够说哦，你看教会里面大家都一样啊，都弟兄姐妹啊，然后就无大无小，我们所谓无大无小就是说，哎，这个长辈我们有，哎，这弟兄这个小朋友看到老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弟兄姐妹，可是在人上头我们还是要有次序，还是要有次序，不能够乱了这个轮常，这种伦理，但是到了面对事情的时候，该要谁要负起责任要去面对，就得出去，这时候就不能够说我较大你不可以安娜，或者哎这个他才能够解决，我们不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想这个蒙头这个问题我就先处理到这一边。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好，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我想呢，我先邀请大家，我们先做，你把你的圣经稍微做一点点的分解啊。这一段总共十七到三十四，有十七节的这样的经文呢，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十七到二十二节是一个段落，二十三到三十一是一个段落，三十二是一个段落，三三三四是一个段落。好，我们就分这三个段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从十七到二十二，他一开始，这个可能大家眼睛瞄快一点，他一开始讲出来的一句话是什么？说我现在吩咐你们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叫做聚会。好，他要讲的主题已经出来了，就是讲聚会哦，讲聚会，你们的聚会呢是不好的，你们这是一个不好的，受益不受益嘛，遭损嘛，所以是不好的，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为什么？底下他要讲的哦，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们的聚会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分门别类。好，十九节，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一样了，分门结党。 好，那看到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嘛，因为我们打一开始第一章开始就已经在讲嘛，哥林多教会就是纷争结党嘛，啊，所以到这边就讲说你们聚会就是纷争结党啊，就所以这个我们应该不陌生嘛。那纷争结党这边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会纷争结党？在保罗他的理解，他说什么？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什么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是那些觉得啊、哦，好像学识丰富，那些觉得好像很厉害的那些人呢，可以被凸显出来啊。那本来就是嘛，这个分门结党这个字哈、哦，用现今的话来讲，叫做搞小圈圈了。啊，分门结党这个字用现在的语言叫做搞小圈圈了。分门别类呢，就是切割。切割啊，切割的结果当然就是搞小圈圈嘛，啊，搞小圈圈。那为什么要搞小圈圈？搞小圈圈当然就是因为有人觉得很厉害嘛，他的这种最厉害的这个观点或什么最厉害的嘛。所以这边讲说他们的聚会呢，啊，是不好的，没有受益，是遭损的。好，那我这边要先讲一下什么叫做聚会。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认为什么叫做聚会？我如果这样解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样理解，不太对哈。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来参加聚会这件事情，我们主要的概念似乎觉得说，我来到教会，坐在位置上听台上讲道，这个时候叫做聚会。我这样理解，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的理解的状况是一样的。只要今天我们会后祷告报告完，然后哈利路亚平安了，接下来不是聚会。我这样子，我不晓得我这样子的诠释聚会这两个词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感觉，我有没有跟大家都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讲说啊，我今天来教会聚会，可是呢，你从头到尾哈，你今天从踏进这个松山教会的这个门开始，一直到你离开的这当中呢，你通通没有说、哦、我们今天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就一起祷告唱诗，然后听某某人讲些什么的之后，然后就哈利路亚平安，然后通通都没有这些的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有聚会吗？懂我要表达的意思吗？我们的聚会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人反对我这样的理解？如果没有人反对，如果你现在不好意思反对我，没关系，你可以会后来跟我说你不是。我还是再一次的讲，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提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来告诉我啦。好，但是这个聚会真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一个，把坐在这一边一起什么听到那些东西拿掉的那个东西叫做聚会啦。这里的聚会讲的是简单说，就是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啦，简单说就是这样而已。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是受益的，乃是遭损。因为当你们来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通通都在干什么？通在画小圈圈啊，然后自己一伙那个一伙啊。好，这个就是在这边所讲的，大家都在那边，哎，好像要这个要捧谁或者要看谁好戏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聚会是没无意的，这个我们应该都可以理解。可是呢，现在来了问题，接下去造成我们会有一些后续的问题产生的是在二十节。二十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好，我们对
主的晚餐这一句话，我们的理解会是什么？我们会不会直接把它直接连到圣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直接把它连到圣餐？可是如果说你们的聚会算不得圣餐，那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所以每次聚会都办圣餐，对不对？如果你们的聚会算是主的晚餐，主的晚餐等于圣餐，那是不是你们每次聚会都在办圣餐？所以你们每次来了，只要一群人聚在一起，通通都在办圣餐。 是不是怪怪的？不太对啊。但是其实主的晚餐的这个字，这个晚餐的这个字呢，没有出现在主耶稣设立晚餐的时候的描述里头。也就是说，圣餐里从来都没有用主的晚餐去解释的啦，只是我们就是很习惯的，很习惯的。为什么我们很习惯的？因为我们听多了别人的讲法，从来没有用主的晚餐是在描写当时候逾越这个在逾越节那个时候，然后主耶稣设立圣餐礼的那个时候的那一世，没有，从来都没有。也就是主的晚餐绝对不是讲圣餐，主的晚餐不是讲圣餐。好，那不是主不是讲圣餐，是讲什么？我们先按下啊，我们先按下来，等一下再说。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二十一节说，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啊，吃的时候先吃自己的饭，先吃自己的饭哪里不对？啊，所以表示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吃东西这件事？这样看起来，这个聚会，他们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一起来了，来了的时候有没有吃东西这件事？有，对不对？他们聚会就是吃东西啊，就是他们来就是吃东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想我可以用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他这个聚会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讲叫做爱餐，好不好？这样啊，所以你们聚会呢算不得爱餐啊，这样可能会比较啊，会稍微接近一点，不是百分之百啊，但稍微接近一点啊。那既然是这样，在这边说。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先吃自己的饭有什么不对？我本来就先吃自己的饭，不然我还吃你碗里的饭吗？啊，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意思不是这样。我们往下看就知道，说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饥饿跟酒醉。所以，既然是大家在那边吃饭，然后有人先吃，可是又有人饥饿，有人酒醉，那表示什么？你搭配到前面的纷争结党这句话去看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啊？就大家来本来是要一起吃的，结果呢没有，我插插你，你没东西，然后吃领导的事情、哦、然后我这边带着大鱼大肉来，然后呢我甚至于连酒都带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狂欢啊。然后旁边呢有人饿，肚子饿了，我管你的事情呢啊、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嘛啊、哦，好。所以接下去二十二节才会这样说啊，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哦，看到吗？这边讲说你们要吃喝，也就是说你们要吃一餐饭，你们就回家吃就好了，何必来到这一边，然后这样在搞什么鬼啊？啊，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那结果你们这样子做，所以保罗就语气很重哦，你们是藐视神的教会吗？啊，那这样的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底下说哈，说叫那没有的羞愧呢？对啊，有人没东西吃啊，他没有啊。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哎，有人大鱼大肉的，还酒醉了，然后呢，有人饿肚子，然后说这是一个教会，我们来到这一边的，啊，所以然后这样是藐视神的教会。然后是叫那没有的羞愧。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我这样会不会武断了一点的？就是说，哎，难道那个真的是只是爱餐吗？不是圣餐吗？一样，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依据，我再拿出来，来支撑我一下。就在第三段三十三、三十四节，我们来看三十三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好，所以聚会的时候要吃东西，对不对？吃东西要彼此等待。好，这个会跟圣餐有关系吗？好，这应该不太有关了吧。三四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好，所以表示这是一个解决餐的问题嘛， 所以你饿了你就先吃啊，没有人去管你啊，就在家里先吃就好了啊。那当来到这一边的话啊，我们大家是一起啊，所以我在猜想啦，我在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就是说当时候的教会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吧啊，有没有会堂都可能还是一个问号啊，还不见得会有会堂的。那但是大家要聚集啊，因为可能为了要大家就是为了要来听到啊，我现在把这个区分出来啊，聚会跟听到我们要区分出来啊，为了要听到啊，所以大家就聚在一起嘛。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怎么样，这个以前我们有时候常会办这样的活动，就怎么样，一人一道菜，对不对啊，就哎大家就带着自己的菜过来啊，大家就带过来，然后到时候呢哎大家就一起来分享啊，就这样一起来分享。好，可是呢原来那个状况呢，在他们里面呢没有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怎么样，分门别类啊，搞小圈圈啊，所以就不会去管别人啊。那所以保罗才讲这件事情啊，说如果你们真的那样的时间你们会饿，你们就吃饱了再来，没有关系，不用勉强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餐就不应该是圣餐啊，就不应该是圣餐。他是借由这个事情来讲到教会里面的纷争结党这件事情啊，来讲纷争结党这件事情。好，那这样子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话，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间这一段了。当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引出来的事情却是什么？如果我们从23节看到32节，你就会知道这一段讲的就是圣餐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把两个混在一起的原因是在这一边，因为是引出一个圣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那从那个23节他讲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好，前面这个说我当日从主领受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根本没有参加过圣餐礼嘛，对，他没有参加过主耶稣设立的圣餐礼嘛，因为他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几岁，然后这一段时间之后他根本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人，那怎么会在那现场，根本没有。所以是当他后来这个神这个呼召他了之后，在他上三这个第三层天的时候显给他看的啦，在异象当中显给他看到的。但是呢当他看到的时候，他接下来所讲的这个话就是在24节说，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所记的，你可以把它比对一字一句完完全全一模一样他复述了当时候路加福音24章吧讲到圣餐礼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所讲的话。好，那接下去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26节是他下的结论，24、25是引用路加福音的话26节是他下的结论。所以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就是说他在解释这个圣餐礼的时候，他说表明主的死，所谓的表明主的死，我想我们应该听过，就宣告主的死就是说我们在宣告，当然是第一个也向你自己宣告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应该要知道，因为主耶稣为你而死。好，然后接下去呢27节就讲到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好，这个我想大家我们已经念过好几次，我就不再念了好，所以既然前后讲的是这个，现在拿出来说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的，所以当他这个时候跟你提到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都 喝主的杯这个不按理，还有28节人应当省察自己，省察不按理自己省察是等义的嘛，对不对？你要按理你就要省察嘛，省察了之后就会按理嘛所以这两句是等义的要按理要省察然后才吃喝，如果不按理不省察吃喝，就是29节说就是不分辨就是不分辨，这应该是逻辑就很清楚了好，那我现在就要请问大家了， 请问这个时候保罗他提出主耶稣设立圣餐礼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到底要告诉大家什么事？这个按理到底是按什么理？我们先看到他为什么在什么事情之下他讲这个事情。教会纷争结党之下，他要讲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时候，保罗他提了主耶稣设圣餐礼的事情。所以请问按理要按什么理？省察要省察什么？可以知道吗？就是我们教整体算像不像主的身体啦？我们弟兄姐妹像不像主的身体啦？如果我们在一边在领着主的这个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可是呢，我心里头却跟教会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却会觉得说教会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就叫做不按理。啊，这就叫不按理。第一个不按理在这一边，就是指到教会的事。好，那再来还有什么不按理？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讲到圣餐礼的道理。他说：“若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就没有永生在那里头。”所以，如果领受主的杯、主的血的这个主的饼、主的肉杯的时候呢，接下去你又想到跟永生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回到，这是我们传统一般常常在提到说，你要省察自己有没有过犯啊。哈，但是圣餐礼的省察绝对不停留在你省察自己的过犯这件事情。我们的信仰里头有时候会有一种状况哦，我要求自己要求的好像我要求我自己，哎，我要敬虔，我要什么啊？讲的这个很多、哦、很多，然后也自以为觉得好像很敬虔哦。可是呢，跟弟兄姐妹都不太合。啊，那个是就像那一天，就像那个星期天早上那个执事讲的，不是讲那个夫妻的那个例子吗？他自以为很敬虔，可是来到教会什么都不是啊。啊，但我们不批评说啊，这个人是不是真敬虔、假敬虔？但是这两者是不对的啦，这样是不对的啦。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去强调的说哦，我对自己的反省，还应该要强调我跟所有的人是怎么样子，这才是圣餐礼的道理。啊，约翰福音第六章还有我们刚讲到这个合一这个事情，在第十章就已经引述过了。因为第十章在讲到吃祭物的时候，吃那个祭偶像的物的时候，就引到了这个主的肉、主的血这件事情了。在那一边不是讲到同领吗？我们是同领主的肉、主的血的嘛，所以我们是一体的嘛。所以到这一边才跟你讲到说，你要按理啊。好，这是我想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分析出来了之后，你去把那个道理要把它我们要把它想清楚，要把它讲清楚。好，这样我们的道理才能够完整。好，我们也才能够真的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领受之后，去做出真正的那一个我们应该要有的行为出来。好，要不然到最后我们会变得跟法利赛人一样。会变得跟法利赛人一样，说一套做一套。好，那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法利赛人难道认为他们不懂道理吗？不是啊，他也觉得他那样做是对的啊。法利赛人一定觉得他那样做的是对的，因为全天下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去做一件自己认为错的事。好，我要告诉他，我们自己必须要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警觉，没有一个人会去做一件他觉得自己他已经认知他是错的事情，就连强盗去抢人他都会觉得他是对的，知道吗？要不然他抢不下去了。要不然他抢不下去了，他都会觉得那是对的。那我们领受道理的人如果还是这样，那就真的很糟糕。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把道理认知错了。 你把道理认知错了，所以你才会把那种错的变成是对的东西。这是我们 要很留意的。所以在这边我想借由这段经文，我们 也再想一下，这边最后这一次彼此等待，为什么我用彼此等待作为今天的题目？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等待。彼此等待什么？彼此等待我们彼此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要练习要同心。那不，这个彼此等待不是限定某一件事情，而是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的一件事情来伤害了我们的彼此等待。不能够用任何的一件事情，即便你说它叫做圣功，如果这件圣功，你认为的圣功最后其实是伤害了彼此等待，这件事情都不叫做圣功。好，我今天已经很希望赶快了，可是还是没办法，不好意思，又耽误大家。我们现在一起唱诗261首。